中国呢，近日宣布，从8月1号起呢，对于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镓和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未经许可不得出口。镓和锗这两项稀有金属呢，都是制造半导体产品的关键的材料。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镓生产国，也是全球领先的锗生产国和出口国。北京此举的背后意图是什么？它产生的效果会如何？为什么北京呢会选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出手反制措施？那么呢，下面呢，我要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那么呢，我想呢，请问胡皮先生这个您怎么看北京在这个时间点上出台的这样一个反制措施？
北京出台对镓和锗的出口管制，发生在拜这个耶伦访华之前，那么显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耶伦来访之后，中美双方谈判的时候增加中方的筹码啊。再有呢，他也是对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所实施的，对一些这个高精度的芯片的出口管制的一种回应啊。当然，因为这个现在双方在其他领域方面经济贸易的往来都进行的这个是比较广泛，那唯有在这些高科技产品方面，这个双方那个争斗的相当厉害，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个中方出台这么一种政策，它显然是为了应对这么一种局面，当然说起来，其实中方从来也是这个，也不像很多人讲的，好像这一次才这个采取以牙还牙，以前都是打不还手，现在是打要还手了，其实原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就记得嘛，就当年特朗普这个发动贸易战，对中国的若干产品，征收关税，那中方当时也采取了反制的措施，比如说中方就对美国的大豆，也这个加征关税25%的关税，所以这个中美双方在经济贸易方面，一向是有来有往的，那么这次中方出台关于这个。镓和锗的这个管制措施，我想它基本上是出于是同样的这么一种目的。
那么这个全球矿业协会的会长皮特阿克尔他说呢，这似乎一种是国际贸易呢一种非常基本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策略。那么黄青龙先生你怎么看这么一个北京把这么一个反制呢作为一个谈判策略来处理呢？
这个很，我想是显而易见啊，当然是要拉高筹码了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从2022年呢、那么针对一些高科技的项目对中国就进行的一个管制那今年的6月30号，荷兰也宣布了类似的措施就是它主要是爱斯摩尔那么特别要扩大到一些。这个一般的成熟制程的这个光刻机的部分也要对中国做出一个管制。那另外日本已经宣布从7月23号开始将会有23项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科技产品也要进行管制那么日本的这个其实它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比美国还大那么所以呢，当然这都是因为美国去号召去这个串联出来的一个情况那中国也深受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卡脖子的他已经尝到了苦头那现在呢他希望能够有一些松缓所以应该讲说这个所谓的稀土的管制它本身不是目的它绝对只是一个手段但是呢这个手段这个时候打出来有人说这是一个中国的一张王牌在我来看这是一张这个用了之后就没有效果的牌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这个稀土它中国为什么会形成全球主要的一个稀土产矿的一个来源这并不是说中国是唯一有这样的一个矿场，也不是中国的开发技术多厉害，完全是因为全球分工底下，中国过去呢是一个可以用最便宜的成本、 最低廉的价格，当然它付出的是一个恶劣的环境的一个这个代价，那么来能供应到全球啊过来啊。那么我们还记得中国过去其实就用过稀土这一张牌啊，2010年的时候它跟日本之间啊，为了这个钓鱼岛的一些紧张的冲突的时候，就对日本打过这张牌啊。那么结果呢，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啊，当时啊中国在稀土的全球市占率高达 90% 以上啊。那结果呢，因为你打了之后啊，打了这个牌之后，一方面它拉高了价钱，拉高了价钱当然垫高了各相关行业的成本，但是呢也让一些国家的开采稀土啊它有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啊。那么所以呢变成说稀土的来源呢、啊、就会这个分输这个多元化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也提醒了大家，这一次的措施其实相对来说等于应和的 G7 所讲的必须要去风险化。其实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在欧美之间，包括日本跟澳洲的在稀土矿的一个合作都已经出来了哈，而且更加的要留意的是稀土开采提炼本身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啊都不在中国，其实是在日本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张牌在中国，在我来看是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筹码来应对接下来面临的一个困局，可是它实在太少，所以它只能把这张牌打出来啊。这张牌一打出来之后，在我来看它的效用就立刻降低了，因为它未来接下来它产生的就是它的整个全球的市占比一定会降低啊，这个因为它跟这个你有没有掌握的像美国的这种高科技的这样的手段呢、啊？这两者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想追问那个黄乾隆先生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拜登政府在酝酿一个就是说高科技投资中国的这个禁令，但是呢，啊，这个事情呢说了有那么两三个月了，说是一直说要出来，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出来。那么有一种舆论观点啊，就认为呢，就北京出台的这么一个啊这个啊金属的限制令呢啊，它有点是为了遏制这样一个啊即将出台的高科技投资的行政令。那么你怎么看这么一个啊有针对性的一个讨论呢？
其实拜登的这个有关高科技禁止投资中国的这一个部分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白宫美国行政部门不是一个主要的发动者啊，我记得是国会哦，国会两党啊所通过的一个要求的，包括美国的若干的一些基金啊都不能够再允许再投资到中国去啊。那么所以呢，如果中方认为说他用一个稀土的这个限制的手段就可以来阻止啊拜登政府做这样的事情啊，我看这当中不见得能够对焦，因为呢后面真正的驱使要行政部门必须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是国会啊，而国会现在显然啊对于要抗中甚至反中的这个共识度啊可以说是跨党派的啊，所以呢这个我想不见得能够产生效果。
好，不见得产生效果。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我看的这个材料啊跟那个美国跟那个军事用途有关系，因为美国军方啊依靠氮化镓的特性呢开发最先进的雷达啊，氮化镓呢还被用于制造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所以说是北京这个反制呢有点就是打美国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啊军事的这个产业的里面一个味道。那么胡斌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分析呢？
当然他现在中国出台对加贺者这么一类物质的这个出口管制，目的就在于影响美国的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啊，那其中很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军工产业，所以他这个目的是用意是非常清楚的。不过就像刚才黄青龙先生讲到的这样子，你这种做法你也有你的一些困难，你能达到的效果也相当的有限，而且不可避免的也有你的一个副效果副作用。因为整个你这个两个国家的经济往来它无非是这么两种情况嘛。一种是有的产品我有你没有。有的产品呢你有我没有。那么我们互相做生意互通有无。另外一种呢是有些产品我也有你也有我也能生产你也能生产。但是呢有的产品我生产起来呢比较有优势。而另外一些产品呢你生产起来比较有优势，那于是呢我们各自集中力量生产我们最有优势的产品， 然后把另外一些产品呢，我们互相交换，嗯，那么现在中国美国到贸易上这争端，它既然属于这个两种不同的情况，比如在美国实行的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一种出口管制，那些产品是属于美国有中国没有的，所以你中国美国管制的这些产品，那你中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替代的，你没有这些东西。而现在中国技术的办法呢，它基本属于后一种，是美国也能生产，也有能力的，只不过呢它生产起来不合算啊，它宁可买你的啊。那你现在你限制自己这些产品的出口，那当然你本身自己就造成一个大的问题，那你生产这么多东西怎么办呢？卖哪儿去呢？你卖不掉不是也浪费了吗？对你的产能也受很大的影响啊。另外别的国家不能从你那儿买到这种更便宜的这种产品，那他们可以自己生产的，他们可以从别的方面得到这些材料啊，所以这么看起来呢，你这种在这种争端中间，中国政府中国能得到的好处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会给自己造成相当的损害，但是呢，也正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看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承受能力，他会不太一样，这一点上呢，你中国政府由于它是个专制的政府，它也可以不顾及老百姓的这个生存状况，哪怕吃了亏了，老百姓不高兴了，它也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而你美国如果采取一些政策，导致美国的经济受很大的影响，那一般老百姓不高兴了，那你恐怕政策就难以为继，它有这么一个方面的问题。当然现在主要争端是争在所谓这个高科技产品方面，那在这方面呢，它当然对一般的民生影响不大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在这方面争的上，我们看到呢，还是美国是要有更多的主动权。
这个美国的更多的主动权，实际上就是揭示了这么一个这个制裁与反制裁里面的这种不对称啊，因为刚才胡斌先生说了啊。你制裁美国的这些东西呢，美国自己也能生产啊，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它现在不生产，而美国制裁你那些东西呢，你本身你不能生产，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一个不对称的啊。那么我想问这个黄清荣先生一个问题，就刚才你提到了这个稀土啊，这个制裁最后的这个效果问题，那么我想就是说呢，美国它在研究对中国出台啊这个芯片啊高科技制裁措施的时候呢，它一定会在做兵棋推演的时候想呢，如果我去制裁北京的话，北京会不会防我咬一口啊，我会受什么伤，也就是美国在某个意义上呢，应该会对这样一种反制裁或者北京声称的对等制裁呢有事先的这个预判。你觉得这个方案美国内部会不会有这种方案呢，从而让这一种北京的对等反制的带来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呢？
对，这一部分哈，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一些具体的例子了哈。比如说这个中国哈，其实中国就半导体来讲啊，它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啊。那所以呢关于这个美国在做有关半导体的部分对中国进行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管制啊，它一开始都只针对高端的部分啊。那这个言下之意当然就是表示说啊，只是去风险啊，并没有要跟中国脱钩。而有一个过程非常的重要，就是中美两国体制上的差异啊，就小云兄你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的企业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它跟政府之间啊，它基本上政策会是一个密切沟通的一个状况，甚至不止美国企业，甚至包括它的盟友啊，我们看到比如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半导体的一个管制了以后，他给台积电呢有一个额外的条款，他给这个韩国的三星也有一个额外的条款，来确保他们在跟中国之间的目前已经有的一些生产的合作啊，不会因为这样而中断掉啊。那这个当然是在美国管制的层面还没有拉得那么开的时候，但是美国就是个案来处理啊。那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完全体现的就是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民主政治跟自由经济 底下，他的一个官民之间呢、啊，要怎么样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啊，有一个啊，避免这个啊造成太大的损失这样的例子是存在的。而且美国的本来民间游说力量本来就很强大啊，这是他呈现出来的一个状况。这也是为什么拜登会强调说，他跟中国之间呢、啊、是要有对抗、有竞争、有合作啊。其实本质上也就是中美之间呐、啊，在全球化的背景底下，这个所呈现的一个样态。只不过美国它是一个民主体制，它是一个自由经济，所以它会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出来。
这个我看了，这个新高新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啊，他说呢，如果没有中国的家啊，这个供应啊，就很难满足市场的需要。他说呢，不过呢，正确的产业供应政策呢，激励措施呢，有可能找到绕过中国的方法。那么，它可以极大的推动北美和欧洲政府啊，认真的考虑建立供应链的可选性。那么，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啊，就如果北京这个所谓的反制措施呢，是为了遏制西方的啊脱钩啊、去风险呢？那么这样一个反制措施，它最终的结果究竟是能够阻止啊这个去风险脱钩，还是加速这种脱钩呢？
那显然，中方推出这些政策，在短期之内会对美国、会对欧洲、西方那些国家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正像刚才你提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也会推动美国这个分散供应链，因为所谓这个不脱钩、去风险，这个去风险就两个意思嘛，一个意思就是说，有些事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一些产品，不能让它轻易的流到了对方的国家手中，尤其是中国在体制上、在制度上、在价值观上和美国是这么不一样，因此有些产品呢是要适当的管制。另一个去风险，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不要造成对中国的一些产品的过分的依赖。你过去这个加和者这方面就存在着过分的依赖，你现在中国既然打出这张牌来了，那么它就迫使美国在去风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动作，那就是包括他要和他的盟国互相商量，怎么样？你那不卖给我了，那我们自己生产的，我们自己卖，我们能建立起我们的一套供应链呢？他就会采取这么一个措施。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中方的这种做法呢，从长远来看，他肯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个小平兄，
好，
我补
我们
充
来看
两
看
点
我们
啊，
的。啊，你补
我
充
补
两
充
点，
两
好
点，
好好，你补充吧。
补充两点哈。这个第一个啊，就是说，的确也会短期会造成，如果中方真的要执行下去的话，短期当然会造成，比如说价格会波动了哈，价格会波动，但是呢，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替代贸易啊，就比如说到时候美国变成跟印度买，因为印度跟中国买啊，是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但基本上并没有真的卡住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哈，它会促成了一种。让这个欧美啊，对于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依赖的这个去风险化的意识更强哈。我刚讲到说，稀土这个武器啊，中方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使用啊，而这个欧美的这个因应啊，也早就开始。我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有一种稀土叫这个碳酸盐哈。那么2年前呢，这个美国跟欧洲的稀土公司啊，他们就合作啊。在美国的犹他州啊，去加工啊一种叫重砂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再把开采出来这个稀土的这个碳酸盐呢、啊，送到爱沙尼亚去精炼啊，去精炼。那加拿大的这个稀土矿石啊，也是在当地先做切割，然后送到挪威去做精炼啊。这些东西在原来中国打稀土牌之前呢、啊、都没有啊，所以中国才会它的占有率达到全球80%-90%啊。但是呢，我刚跟你讲到说，从2010年之后，它现在的全球的总体的稀土占有、供应的占有已经降到只有50%-60%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呼应我刚前面讲的，短期的对造成的困扰跟阵痛会有，但是呢，它绝对不是一个能够相应像刚胡平兄讲的，美国用高科技来管制你，是你根本手上没有这个东西，而稀土相反的是欧美可以有很多替代品啊，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一个致命的一个手段。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啊，对啊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啊。 那么我们这个推特的网友呢叫 Van 啊 Stan Peter 啊，他说呢，既不是只有中共国能生产，也不是只有中共国有储量，各国买它只是因为便宜，以牺牲环保和财政补贴换来的便宜啊，停供呢，加者呢，自然有其他供应商增产啊，填补市场。之前中共国呢对日本稀土禁用啊破功就是前功之鉴，最多就让中共为难世界一到两年，但中共国将失去市场、岗位和收入啊。这位网友的啊留言呢比较长啊，那么。再往下看呢，这个 Jack 刘啊，他说呢，脱钩都有伤害，不是上上策，公平贸易很重要。那么苹果树说呢，他说打了稀土牌啊，让全世界有了警惕，让世界去找别的替代管道，有了因应之道。那么无名呢，这位油管的网友说呢，中国出口管制稀缺战略金属呢，背后意图是什么？当然是让走私的发财了啊！说的好像中共说管制就能什么管得住似的啊！这个点评呢也有点意思。那么这个，我想请胡平先生啊，你回忆一下啊，回应一下这些点评好吗？嗯，
对，我觉得这个网友说的是完全是正确的。确实，你现在中国政府你做的这些做法，你对一些产品的这种出口的管制，它不能起到那种应有的作用。再加上就像刚才黄青龙先生谈到一样的东西一样，就是有些东西你不卖出去，你不卖给美国，不他们，但是你要卖给别的国家呀，那这些国家买了这个产品之后，他拐个弯就卖给美国了，这就和当年贸易战一样嘛。那这个特朗普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那就是中国产品呢，他就很难直接卖到美国来。但他可拐个弯通过第三国卖给第三国，然后第三国再转手进入美国啊。所以严格说起来，在目前这种全球化这种形势之下，任何一种经济对自己这个产品的这种控制都很难达到它的效果。那现在呢，因为美国现在所做的就是在高科技方面实行出口管制，而具有这种高科技优势的国家它就那么为数就这么几个，如果他们这几个能够联手共同采取这种措施，那你别的国家那确实就很难克服。所以这是造成现在就像刚才你谈到的这种对抗中央这个不对称这种情况，我就不对称是这次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我们两位嘉宾都认为这个反制措施啊不太管用，那么北京为什么要拿出这招呢？啊，中国这个有的时候说啊，我打不过你，我还出口气。那么黄青龙先生，北京有这种心态在里头吗？你正好回应一下。
对，因为他，我们刚讲哈，因为在这一波的从贸易战以来到高科技，北京一直不愿意去面对美国对他的一个这个指控，就是说你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对待啊。那但是北京啊，给中国国内的人的印象是啊，这个帝国主义啊，亡我之心不死啊，不断的对中国的欺压啊。那这久了之后啊，我想大陆老百姓也会想说，那你这个政府啊，你这么大有为的政府，伪光正的政府，你得想点办法。所以呢，他在适当的时候就挑一个啊，这个时间点呢，要把它表达出来啊。那当然了，这个在谈判上也是为了增加筹码，这也没错啊。但是就是刚刚我们大家也谈到了啊，其实北京在应对这一波包括高科技的管制的问题上，他手上的筹码啊是相对少很多，他不多啊。那不多的话呢，因为你有求于人家的比较多嘛，那只能啊用这一种啊，这个坦白说是有一点这个智商七分的一个做法。而这个做法呢，我刚才讲到说啊，可能会对这个刚刚有一个网友讲的很对啊，可以会到造成这个美国或者西方一个短痛啊。但是呢，长期来讲，这个牌我刚才讲到说，这牌一打出来之后，立刻就打折扣了啊，因为它很快的，它的很多的副作用，它的这个牌的威力啊就会消失掉，是这么样一个状况。
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北京之春的啊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台湾政论作家 黄青龙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